里面流出来就不会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接受神圣的教诲绝不是接受某一个人的是接受我们自信里头的智慧的人。这才能解决问题，违反了信德就有邪难了。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说穿了，人心反常，违背了信德，背道而驰，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无尽的邪难。我们要知道如来哀悯出世间，出现的世间诸佛菩萨，这一切宗教里头的众生他们到世间来干什么？来觉悟众生，来开导众生，来帮助众生回头是岸。不是为别的，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要帮助别人，用什么方法帮助教化众生，第一殊胜的就是以身作则做出一个榜样来给人看，让人家看到听到之后觉悟所以我们这些年在国际上许许多多地方弘法，我们打这个标题是北师大教授们共同拟的两句话，学为人师，身为师范，这两句话呢，正是《大方广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如来实现。如来实现在这个世间，就是学为人师，行为师范，从本身做起，让你慢慢观察，让你仔细反省，你总有一天呢会觉悟到了，你也就回头了，你才能得真实利益。所以一切呢都要从本身做起。我们是业报到这个世间来的，无量劫来的毛病习气当然不明，这是正常的现象无可厚非那么从小到大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没有遇到过真善知识，所以自己不觉悟总以为自己想的、自己说的、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与我的想法做法了不合的那是不对的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 说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当中矛盾冲突自然就发生了。啊，如果这种冲突互不相让，就变成斗争，啊，变成流血，变成战争，灾难起来了。啊，彼此不能相容啊。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常说，不是政治，不是武力，啊，也不是经济，也不是科学技术，都没办法。解决之道还是圣贤的教育，啊，唯有圣贤教育能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明了，我们自己要真正得到受用，那你一定要懂得落实。你如果不能落实，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受用。所以落实什么？我做到啊，我听一句我就做一句，我懂得两句我就做两句，一句两句一生要是能够奉行，你的受用就不行。不要多，这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教我们不杀生，我懂得了，我真正做到了，这个受用就不可思议啊！我们才晓得本性里头啊，本具的大慈大悲呀，从这个地方流露出来了啊！不但没有杀生的念头，更不会有杀生的行为，绝不会伤害一切众生。众生伤害我可以，我不会伤害一切众生。什么原因？我明白这个真实，这个道理，明白事实真相。那些伤害我的人，他没有明白，他明白了跟我一样啊。啊，我们决定不能怪罪他。啊，他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觉得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我没有明白之前我也如此吧。啊，念念呢都会有伤害别人的意思，啊，明白之后啊，没有了，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伤害，啊，不但连蚊虫蚂蚁，连花草树木都没有伤害的心，啊，这个时候境界变了，啊，变成什么？可以跟这些小动物、花草树木啊共存共荣。啊，我居住的环境花草树木长得特别美，特别茂盛，啊，这个现象就现前了，啊，彼此沟通了，啊，像苍蝇蚊虫蚂蚁，啊，你房子里头再也找不到了，啊，为什么？我们不伤害它，它也不会骚扰我们，彼此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啊。啊，在初学的时候啊还会有啊。啊，这个杨老师告诉我啊，他听我讲经讲的这些地方他很难相信。啊，他做试验。在家里面呢看到这些 厨房的蚂蚁这个东这些东西啊，他就叫他啊，他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他叫他蚂蚁兄弟啊，他说蚂蚁兄弟啊，我有我的生活范围，你有你的生活范围啊，你不要来骚扰我，我们绝不会伤害你。真的就沟通了啊，以后慢慢少了，他就找不到了。蚂蚁到这个地方来，无非是想找东西吃嘛。我们要预备一点吃的东西放在外面，放在这个房子外面，要帮助它，要供应它，互助互作了，它就不会到房子里头来骚扰。偶尔，好像你买一点新的东西，吃的东西，蚂蚁到这来说，你们有新奇的东西，它来看看嘛。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吧，把他当朋友看待，决定不能够伤害他，他喜欢了，盯着不走了，切一块，拿出去，这一块供养你，分一块给他，果然有效。这些年，这些感应越来越多，越来越殊胜，我们的信心之足啊。那么我在澳洲图恩巴买了个小地方，这个地方的蚂蚁很多，小虫很多，蚂蚁很大，这么长，好大好大的蚂蚁，常常的说看到这个车开过去的时候碾死很多，我们给他念经，给他回向，把他埋葬起来。今年一年之后我再到那里去看的时候呢，蚂蚁很少了，跟去年相比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很稀少了，我叫山上的诸众啊认真努力修行啊，我说明年呢可能就没有了，就看不见了。你们这一年修的不错，功夫从哪里看呢？从这环境上看。这些小动物少了，都在户外活动，房间里面没有了，户外的道路上少了，从前户外道路上蚂蚁成群结队的，现在很少，树木花草比从前陌生，你仔细去观察，好像都他们都有笑容，都有欢喜心，所以住在那里很开心啊，天时地利人和啊，是自己造的，自己培养的，我们拿出真诚的爱心，自然能感动天地鬼神。山上有山神，有树神，有花神，有草木神灵，我们普遍供养，我们在佛堂里都给他立牌位，我们共同大家在一起生活，我们是一家人，非常亲切，我们山上过去只住两个人，这个悟谦法师跟刘居士两个人，去年有一个时期，悟谦法师到山下去学开车，大概是两个星期，学开车，学驾驶。那么山上只有刘居士一个人，一个人住在那个荒山附近，邻居都很少，都很远了。你叫没有人答应的，听不见的，所以他也有害怕了，人害怕呢就认真念佛了，就特别诚心了，他就有感应，他告诉我，他有一天他下午到图恩巴城里面去买东西，买完之后看看时间， 还很多啊，他就去洗头发啊，头发洗了之后回来的时候天黑了，都天很黑很黑啊，真的是一什么都看不见啊。回去之后开车开了很久找不到家啊，我们那里有一条小路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就开过，不小心就过去了，就太想不对，时间这么长还没有开到，就回头回头再走慢慢的开，仔细看啊，忽然看到了，这个家看到了啊，这个家里面的灯呢、啊、全部都亮啊，这个外面的灯里面灯通通都亮。哦，他非常欢喜，他以为是悟千师回来了啊。这个车开回家之后，这个大门锁刚刚一打开，灯全部黑掉了，没有人开灯啊，家里没有人啊，他就知道了这是感应。所以以后他告诉我，一个人住山上不怕了，有佛菩萨照顾。你看那个灯是佛菩萨开的，不是人开的啊，他要没有那个这个房子开灯的时候，他还是找不到家。所以他讲的时候确实有护法，有佛菩萨照顾，从此之后一个人住山上不害怕了啊。就是半年前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有感应的啊，所以是一定呢要有爱心，要有真诚心，要有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啊，对人、对事、对物，这就是修己呀、啊。修己而后能够感动天地鬼神，能够感动啊这些动物、植物、矿物，能感动。啊，所以这样才能够消除一切苦啊，不从本身做起，用什么样的方法都不会有效果，一定要从本身做起，救度一切众生还是从本身做起啊，诸佛菩萨再来也要做一个好榜样啊。所以刘居士跟这个悟前两个人住在山上啊，我们也去之前他们已经做到了，每一天看我们这个录像带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全部都拿山上去了，每一天看八个小时啊，每一天拜300拜佛啊，其余时间工作当中背诵无量寿经，山上种了不少树木花草啊，每一天浇水的时候都要有2个多小时啊去照顾啊，那么一面浇水一面背诵无量寿经，所以现在人相貌体质通通都转变了，我看到欢喜啊。人要发奋，人要知道回头，回头是岸呐！啊，悟千师，过去韩馆长跟我讲，说这个人能力很强，精明能干，啊，一个人可以当5个人用。这馆长对他评语，可惜就是脾气不好，不能跟大众相处。啊，所以在图书馆没法子跟大家相处，馆长把他调在大拉寺，大拉寺住一段时期，那边人不欢喜他，馆长把他带到圣河西啊，那我们离开圣河西之后他留在图书馆啊，图书馆的人也不太喜欢他， 以后我就叫他到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啊，居士林的人也不喜欢他。啊，为什么呢？一天到晚批评别人。啊，话太多了。啊，不过我已经预先跟这个居士林的李居士跟办公室的同学大家都说过了。啊，你们大家要包容一点。啊，心里有个底子。啊，但是还是不欢喜他。啊，那么这个我就最后把他调到这个澳洲金融学会，我跟他讲，这最后一次了，你再处不好，我没有办法了。澳洲金融学会呀，那些人也不欢迎他，啊，都在我面前说闲话，所以我们图文巴买了个地方，我说好吧，你一个人上山去看房子好了。啊，最后我一想，他的名字不好，那馆长给他起的签呢是百签的签呢，那个签像一把宝剑一样的，我说这个名字不好，难怪你常常刺人，是吧？改掉，就上山之后我就把它改成谦虚的谦，啊，我说你要学谦虚学恭敬，他真的改掉了，所以现在很受人欢迎，啊，每一个人看到他，哎，他改了，都赞叹他，都欢喜他。人要懂得改过啊，知道自己毛病啊，他天天在山上反省啊，为什么别人不欢迎呢？最后他知道了，他做事情的时候太快了，啊，认真负责，速度快，看到别人的时候都不行，所以他就责备别人，常常骂别人，啊，而不晓得自己动作太快了。啊，所以现在他晓得了，啊，决定不能够轻易批评别人，你自己做了自己的，不要去管别人，啊，你才能得大众欢喜，得大众拥戴呀，你将来能够做领导人啊，啊，这个人确实可以把他培养出做领导人，啊，只要把毛病习气改掉，能够受大众的欢迎。大众的拥戴你就行了，啊，做办事情确实头脑清楚，啊，精明能干，啊，所以能够把毛病改出来改掉，啊，自己有这个心就得佛菩萨加持，啊，就得龙天善神呢保佑，所以这个一年多改得很快，啊，改得很有效果，啊，我们跟他接触都生欢喜心，啊，这个杨老师在此地住过一段时期，啊，到这个澳洲，啊，他知道我们有个山，他就跑到山上去住，跟这个悟谦两个生活了一个星期，回来告诉我，他说我看不出他一个毛病啊，我觉得他非常完美啊，啊，比我还好啊，一个毛病都没有啊。改过之效啊，啊，真能改啊，啊，自己改了啊，就能影响别人。所以消灾免难从哪里做起呢？自己一定要知道，啊，灾难从哪里来的，把业因消除，啊，灾难的果报就化解了，啊，佛菩萨教我们舍己为人，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啊，一切为大众服务，多做事少批评啊，你做了很多好事替人家服务了，但是你批评太多，人家还是不原谅你，还是会骂你的，那不能跟你相处啊，多给人服务，多感化别人 这个我们在从前读书的时候学校所讲的深化教育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们要真正用功夫，用深的功夫去感化别人，这才对的。不要批评别人，不要责备别人，感化别人啊，你才能收到教育的效果啊。常常板着一副面孔责备别人说，这不可能的啊！为什么？人家不服啊！啊，所以一定做到谦虚恭敬啊，念念想到我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啊。如果这个形象不好，决定不可以做啊，要做别人的好样子啊。学为以人师，行为以示范的。这个样子才能够帮助众生消灾免难。那么这个法门是大悲威力主咒神呢，他所修学的，他修成功的，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主咒神寄诵第九首看起。众生暗福能永喜，佛为说法大开小，借时得乐除众苦，大善光身入此门。在长行里面，我们看到善根光照主咒神，他修学的法门是普僧习足功德力学徒们。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为我们说明众生暗欲多欲，故沉沦长夜。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为众生讲经说法啊，做种种的开导。这里头特别提出了一句话，喜足为先啊，这句话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喜足智居，这是功德力，才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今天看这个寄诵啊，这个菩萨的修学报告，列举众生暗福能永喜。这个暗就是无明，愚痴烦恼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所谓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最不容易断的。戒定可以能断见思尘沙，唯有智慧呀，才能破无明烦恼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学能帮助我们 不断见思烦恼啊，不能够灭断，不断啊，使一切众生虽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戒学有这样的功德啊。定学呢，能断见思烦恼，能伏尘沙烦恼啊，主要这能伏不能断啊，这定学。到从定开会了，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啊，能断尘沙烦恼，能断无明烦恼啊。可是无明烦恼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的有41品啊，那就看这个开的智慧大小了啊。你开的是小慧，断的这个品位少啊，必须到大彻大悟究竟圆满的智慧先前，才能把无明烦恼断尽啊。这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啊，必须得金刚智先前，才能破最后一分烦恼啊，一分无明啊，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些道理我们都应该要懂得啊，要很清楚，然后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定慧三学啊，持戒修定开慧有什么好处啊，这自己清楚自己明了啊。那么众生戒定慧三学都没有，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不但是一切凡夫这三学没有啊，把戒学变成了见思烦恼，把定学变成了尘沙烦恼，把慧学变成了无明烦恼。于是这就永远堕落在无明里头了啊，永远沉沦在六道里面啊。用习是讲的六道轮回啊，如果严格的来说呢，抵制三恶道啊，沦落在三途，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的人生甚至于的天生啊，正是地藏经上所描绘的啊，是从地狱里头啊出来度假的，没有几天又回去了。六道众生肯定啊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明白。 众生之苦都是从于暗而来的啊！佛怎样帮助众生啊？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示现在世间，示现在九法界啊，为众生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而已啊！我们今天学佛，懂不懂佛的意思？啊，能不能依教修行？真正要是明白了，决定要依戒定慧要破贪嗔痴经论上说得好，贪心是恶鬼啊，人有贪心，贪而无厌，这鬼道啊，贪心是鬼心呐、啊，嗔恚心是地狱心呐、啊，愚痴是畜生心啊。如果我们贪嗔痴还是这么严重，我们就晓得来生到哪里去。地狱恶鬼出生，这个三道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为我们说明这一些事实真相，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苦从迷惑颠倒来的啊，乐从哪里？乐从大彻大悟来的啊。那么由此，我们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了啊，事出世间法。第一桩好事无比殊胜的好事是什么事情？帮助众生觉悟，这是好事啊。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众生觉悟呢？方式很多，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最方便的是四道啊！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选择的啊，这个方式都选择作思。他事先成佛，我们称佛为本师啊。那换一句话说，他用教学的方式，用教育的方式啊，他不用别的啊，这是最主要的，用教育啊。啊，我们今天称佛教为佛陀教育 儒家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啊。我们修学弘法，首先从正名下功夫啊。佛陀教育，过去说佛教，大家懂得这个意思，佛教就是佛陀教育。现在讲佛教，一般人迷惑了，说佛教，他就想到那是宗教，那是迷信。这是现代人跟过去人呢，对于佛法的认知有了很大的不同。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一定要应机说法。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众生讲经说法，要有这个时代的解释。我们解释用的词汇不一样，意思没有变，这就正确了。绝不能把佛的意思讲错。佛教导我们，我们展开经卷，一定要晓得佛是教我的，不是教别人的。我们要明白这一层的道理，教我的我就得认真好好的学，不是教别人的，别人认不认真与我不相干。所以自己要想成就，首先要肯定三藏十二部是诸佛菩萨教导我的，我要发心做佛弟子，我要发愿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别人学不学与我不相干，这样啊，你才能真正做到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学佛而不能成就的，就是这个地方观念颠倒了。佛是教你的，不是教我的。天天责备别人，你破戒了，你犯戒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都是找别人麻烦，这样造了一身的罪业。最后的结果，三途轮转去了。亏还是自己吃。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诸佛菩萨说实在话，无处不现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形。所以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佛菩萨教化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大经里都常说，诸佛菩萨无有法可说，看众生的毛病，看众生的习气，无非是对治而已。众生没有毛病，没有习气，佛菩萨一句话都没有。 啊，我们知道这个原则，读经呢才能看得出意思。啊，我们看了这一首偈颂，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们自己愚痴啊，没有智慧。